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96年来中国，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教会的祷告，在海外看不到的。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像重水的声音，然后停不下来哈。我来到这里，我发现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个点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还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还是常常听到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祷告都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持久。在我们海外，这个要大家同声祷告是很少教会这么做的哈。那我们试着努力去做，但是每次大概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我应该没有吹牛嘛，差不多吧。啊，我们是同声祷告，弟兄姊妹祷告祷告，然后就一下就不见了哈。这个好像游泳的，有的人会换气，有的人不会换气。那不会换气的人就是游的桶没有了哈。气断了，再也游不下去了。但是你们能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昨天晚上我就听你们祷告，祷告停不下来。然后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感谢主。那至少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话说。那很多人到神的面前没话说啊，那我是觉得能够操练祷告，能够跟神之间直接的对话啊，也能够为着神家有负担，这都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情哈。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持守啊，我也很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被仇敌破坏了啊。中国这么多年神在苦难里面培养出来的，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产业，一个很大很大的啊，是海外永远都要效法要学习的，就是这边的祷告的生命啊，这个祷告的负担，祷告的强度啊，都是我们很多地方要跟大家学习的哈。所以我每天都非常享受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啊。好，我们回去也继续好好祷告啊。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大段了哈，第三大段等于讲到复兴的应许，这是从33章到39章。但是在我讲33章之前呢，我昨天晚上暂停了一下讲话讲到一半，但是我也没有时间去讲细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就是在这个讲这个年代啊，太多不同的书用不同的讲法，那以西结已经很清楚的讲第几年第几年第几年，而我们解经家都所有的解经家基本上都认为就是从被掳的那一年算起，就是597年。那么至于他讲第五年的时候到底是592还是593，那每一个人讲法就不太一样了第十二年到底是586呢，还是587还是585，那都有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困惑。所以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例子对埃及的信息第六篇的时候，它是在12年12月初1日跟15日。那你如果都是统一的用597减12的话那应该就是585，对不对那很多的解经书就在这边讲585等于是被掳城被攻破之后的第二年因为消息传过来还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不像现在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哈。他要逃出来，然后沿路奔波，然后辗转流离，真正到了巴比伦其实已经隔了好几个月，所以585是很合理的。那很多人也都是讲585。好，那如果是585的话，那么第五篇的信息是在11年，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个就应该是多少，586。结果呢，刚刚我说所有讲585的，我至少有一个表格在那边比较，有十几本书都说第六篇信息是585，可是呢对第五篇信息呢他们又几乎千篇一律的讲587只有一两个讲586。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去那么坚持要去争的，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不同的参考书有一点点的一年两年的差距 啊，你们也不要惊讶啊，那这是难免有的，好不好？那也不要认为说是讲错了，或是有矛盾、有冲突。那因为他们在解释这个年代的时候，有巴比伦的律法，有犹太人的律法，又有现代的律法，所以在这样算年日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子的一点的差距啊。所以我想跟大家稍微声明一下，让大家能够了解。所以像刚刚我讲的第32章开头的你要把它改成585的话，那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王国之后就不见得是将近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将近一年的时间，好不好？你可以把它想不久之后也可以，就通通包含了。好，我们现在看33章，从33章到39章这是第三大段讲到复兴的预言。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33章你好像没看到什么复兴哈，但是它其实也是复兴的起点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所以我说33章其实是一个承先启后，他为了前面的审判做一个打结，为了底下要来到的复兴他做一个开启。所以它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章。那么33章到39章的预言基本上包括了三篇劝慰性的信息，就是33章到35章，然后四篇是预言性的信息，就是36章到39章。那么你从这样子的角度去读的时候，这几章就比较清楚。那么33章到35章这三篇劝慰性的信息第一篇就是33章，神在这里提醒守望者，也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要劝百姓要勇于归向乐意宽恕他们的神。那么34章就在这里指责失责的牧者，而且应许神将要亲自来牧养群羊。那么35章借着讲西尔以东要遭受到重罚全地要荒凉，他们代表所有的列国在神的面前受到的重罚，他只是拿以东拿西尔做一个代表这个很多的作者也都是这么说不然没有必要挑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前面已经对七个国家都已经讲的对他们的审判，所以这里只是挑的其中弄以东。那么至于为什么要以东，等一下我们讲到35章的时候我会提一下。那么底下四篇预言性的信息，第一个就是36章预言将来圣灵的降临要信心心灵并且主的灵要赐给我们，那这是整个复兴的关键真实的复兴决定从圣灵来的，真实持久彻底的复兴决定是要靠圣灵所以36章是整个这一段复兴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章，而有了圣灵这样子的复兴的工作，那么第37章枯骨才可能成为复活枯骨才可能成为耶和华的大军。所以到了37章就讲枯骨复生的意象，然后呢37章的后半讲到二帐合一就是犹大跟以色列不再是两个国，他们要成为一个国，而且主在这里跟他们建立平安之约38到39这两章是属于同一个性质的一章，讲到列国必受报，哥哥必灭亡，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他们好了，所以这就是三篇劝慰性的信息跟四篇预言性的信息，因为这四篇预言的信息都是要将来要成就的那么今天在以色列人的中间这个东西还没有真正的应验但是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知道早晚有一天都要应验在神百姓的身上。那么但是这些的应许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在新约的指明里面我们已经承受了，像圣灵我们已经承受了，对不对那么一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被神把我们不论是希利尼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男是女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是一都在圣灵里面已经在新约的指明身上实现了但是对旧约神的百姓，他们因着不信到今天还有很多的预言在他们身上没有落实好，我们现在来看33章这一章的摘要我提到了提醒守望者劝百姓要勇敢的归向乐意宽恕他们的神，那么神在这里对守望者有一些的要求那我想我列在这边，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守望者的职任 这些对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讲整个复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神先提到的，神家需要有守望者。我想我们前面弟兄利托森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Watchman。翻出来其实就是守望者哈。他文学实在太好了，他叫陀生夜里敲钟这个守望者，守夜的人弟兄姊妹，神家需要 Watchman。需要守望者。那我昨天引用以赛亚书应该是52章，结果把它讲成51章，对不起啊。那我讲完我回去这个才想起来我应该纠正一下。那52章第八节他说，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所以守望者的责任你从整个圣经里面看过来当然第一个我们知道守望是守望看守，不让仇敌来破坏，对不对以赛亚书也说到耶和华亲自栽种的这个葡萄园，他说他要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他不光要时刻浇灌，他也要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所以守望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防止看守仇敌的工作，不让他来破坏不来破坏神的百姓，不来破坏神家的产业不来在这里破坏神旨意在我们中间的通行，这都是守望者。那么守望者的第二方面，他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神百姓归向神当他们错误的时候，当他们需要被纠正、被警告、被责备的时候，守望者要起来传达神的信息，来警告他们那么第三个我昨天讲到的守望者，他不光是守望仇敌，不光是看守神百姓属灵的情形把神儿女们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带回到神的旨意中这都是先知做的事。那么守望者也很重要的事情，他在这里洞察神的脚踪知道神的作为。所以他能够知道听到神的脚踪，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你看大卫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问神的使者说，我什么时候该上去，神的使者告诉他说什么，你听见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就要立刻上去那弟兄姊妹，我就说神的使者会轻功的这个从桑树梢上走过这个好像是这个龙潭虎穴里面才看得到的这个中国武侠小说是在这个树梢上跑的使者。那么神的使者是在树梢上走，那个声音是很小声的。当神动的时候，大卫要立刻动所以守望者神家的领袖一定要能够察觉敏察神的作为、神的工作、神的脚踪。如果神明明在教会最近兴起了福音的工作，而你这个时候却懒懒的这个什么事都不想做，弟兄姊妹，你错过了神在教会一个复兴的工作。如果圣灵现在带领教会，整个教会在面对罪恶，面对我们的小窟窿，面对我们里面隐藏的败坏，而我们在那里天天讲平安啊平安啊，弟兄姊妹，你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可能也错过了一个复兴。明明圣灵最近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却走另外一条路这都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主面前尽到守望者的责任所以西安以赛亚书52章第八节那里讲到守望的人，他们突然扬起身来一起歌唱，因为发现耶和华归回锡安，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哈！为什么以赛亚会这么讲？因为我相信他们也都知道，神有一天神的荣耀因着百姓的堕落离开那神的百姓有一天被掳，而当神百姓归回，当神荣耀回来的时候守望者是第一个看到众人可能在睡觉，众人可能在各忙各的，但是守望者站在守望台上他能够知道神在做什么。他能够知道神回来了那哈巴谷在那么沮丧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没想到会有更可怕的事情要来。那哈巴谷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困惑不明，他心里面非常的沮丧他想，神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哈巴谷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走到流泪谷，走到沮丧谷里面去，他反而说什么，我要上到守望台我要在那里看耶和华神对我说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守望者 在所有的环境所有的情形都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不是自己躲起来躲到洞里面下到谷里面，在那里流泪，在那里灰心，在那里叹气，在那里埋怨。守望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超越眼见，超越自己的感觉，直接上到守望台去面对他所信的神，听他对我说话，就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不要落对不起，太感动了。守望者，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以西结书的守望者，神在这里基本上就是说，如果神要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他如果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灭了他，他的罪就归到自己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命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神家的领袖或是像长老监督，英文的翻译叫做 overseer，就是你在这里看守群羊的，你在这里看守神家的。保罗劝以弗所的长老说，你要为自己，要为群羊谨守，对不对啊？你一定要看守好。那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太大了。神说只要有一个人灭亡，我都要向你讨罪。所以在神家这个赶出来当长老的，难怪保罗说这是羡慕善工，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不认识自己、不认识神的人抢着当长老啊！那这样子的人最好不要当长老，上来他也扛不起的，真的扛不起啊！徒有其名，但是不能够背负神家的责任啊！所以守望者在这里的责任，你看他是非常的重啊。那么到了下一节，他就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神说，如果你警戒他们，他们听就救了自己，他们不听，他们死在罪孽中，你自己脱离罪，这件事情跟你不关无关但是如果恶人我警告他，你却不对他说，那么他死了，我要向你讨他的罪啊。所以我们常常对这些福音朋友啊或是什么，我有时候会引用以西结书我就引用以西结书十一节33章11节神说，我断不喜欢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千万不要以为神只愿意救那些愿意信他的人，神是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的。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说出神的心，他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人沉沦这永远是父的心所以你看到一个再坏的人，你都要为他祷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那个灵不是羔羊的灵，那个不是神的心你再坏的人，他之所以坏，因为他不认识主，他之所以坏，因为他被仇敌辖制。我永远记得我的父亲对从小就对我们讲的一句话，他说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反对耶稣，攻击神的儿女们，是因为他不认识主。他真认识耶稣，他没有人不需要耶稣。阿父阿们，阿们。所以我爸爸每次坐飞机，每次坐汽车、坐火车，他都为着今天要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都先祷告的。他一定跟他传福音，不管别人对他用怎样的态度。他是一个军官，又穿军服，头上还戴着花的那种已经是军官型的坐飞机坐不然他很少坐飞机，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坐飞机的，就是坐火车坐汽车每次跟人家传福音，有时候被人家羞辱然后我爸爸一样跟他传，因为我父亲说他抗拒，因为他被仇敌辖制，他不认识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是常常鼓励我出去传福音碰到你再大的博士再勇敢的人，我跟你谈耶稣就是谈耶稣，你今天拒绝因为你不认识他，我跟你传因为我认识他。所以我们有这个负担我相信我们就更多人能够愿意去跟别人传福音他神不喜欢恶人死亡，他巴不得所有的恶人都离开这个转离所行的道而能够活着。 所以在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市政府反对，周围的公司反对，有那么多人反对我们啊去用那块地，因为那块地是整个矽谷高科技中心的中心哈、啊。连市政府的律师说这是心脏啊，我们不能给你们啊，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反对我们。那、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为他们祷告，求神祝福他们。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那个看不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人。啊，这些外面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实行政策啊，或者保护利益，为了私心啊，为了其他的原因，但是背后反对的是撒旦啊，所以我们祷告都求神捆绑仇敌，但是求神祝福这些人啊。那么，所以后来反对我们的现在都跟我们的关系蛮好的哈。有一个更反对我们的主，让他去怀孕生孩子了哈，所以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出席。啊，那个神祝福他们，神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们啊。那么底下讲到主做事情的原则，十二节，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主的心，主是非常公正的呀啊，所以底下就讲到义人，不管你从前多义，如果你现在离开神去犯罪，你过去的义不能救你今天。同样的，恶人，不管你过去多恶，但是他现在回头，他悔改了，他转向神，他若离开他的罪，行正直合理的事，第十六节，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恩典哈，我想我们都特别特别喜欢十六节。我们不太喜欢说神不纪念我们的义哈，然后但是我们喜欢神不纪念我们的恶。但是再怎么样，他已经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对待我们了，对不对？啊，他若追究，谁能够站得住呢？没有人站得住。那更何况，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啊，他的血能够使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对不对？啊，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像厚云，这个。消灭是吧？啊，消散啊！他涂抹我们的这个过犯，像薄云消散哈、啊。那个以赛亚书44章，没关系，分析你们回答翻呢。就是当我们真认罪的时候，神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再也看不到。这是神非常公义。非常慈爱，非常有恩典啊！所以当主这样子的时候，十七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啊！主说，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你有没有觉得神好像很受委屈哈、啊？在这边吐苦水一样哈、啊，他们居然我这个样子的，他还说我不公平，其实是他们不公平。哎呀，你就什么？你读这些东西，你永远不晓得能不能感受到神好像也很有人性哈、啊，这个非常重感情的一个神啊，受了委屈了，那明明是他不公平，还说我不公平啊，就说人子啊。所以圣经上为什么以西结被这么多次称人子？你发现每一次主说人子啊，人子啊，都是神心中有一点不平、委屈、受伤了、痛苦了。他说人子啊，你看看，你居然有这样子的事啊！你看看，明明是他们不公平，居然说我不公平啊！这个以西结成为神知心的朋友，成为神倾心吐意的一个同伴，我们真巴不得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啊！好，那底下呢，21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啊！所以刚刚我已经讲过了，那绝大部分的人认为说报信的人啊，因为以色列犹大王国曾被迫是586啊，那他们认为不可能这么快到，所以就把它讲成585啊，就认为说总隔了几个月才可能来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被掳之后的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说城已经攻破，但是呢，这个人还没有到达的前一天，神就开了以西结的口，叫他说预言。他说我的口就开了，不再缄默。那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哈，他什么时候变得缄默不再开口？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什么时候闭口，神不要他再讲话？从上期之日开始啊，24章，在第24章的时候，神 叫以西结的妻子突然死掉，然后不准办丧事啊，不准难过，不准流泪，不准跟别人，不准作声啊，直到神开他的口啊。所以从588年到586年，那如果说讲到这个人逃来是到585年才跑过来的话，那么几乎两三年的时间，神让以西结缄默，不再传信息，不再讲话。这个时候神开了他的口啊。那么神开口以后叫他讲什么呢？讲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他们的骄傲，他们认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就能够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个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主对以西结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然后27节对他们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里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神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你晓得以色列百姓在犯罪在被管教的时候还向神骄傲，认为说连亚伯拉罕一个人都可以得这地，那更何况我们。那主在这里就指出他们，你们没有资格得这块地。你看看你们自己所行的，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所犯的罪，看看你们自己在神面前对我的态度，你们凭什么可以得到这块地？神不仅仅不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得这块地，神反而要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明明原来这块地是应许之地，明明这块地叫做应许的美地，明明这块地原来摩西时代的时候是形容是流来雨蜜之地生命记第11章11节说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而且是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都看顾的地。那什么时候这么好的一块地变成荒凉令人惊骇？而那个关键就在于神百姓对神的态度，神百姓在神面前的光景，他们的犯罪，他们对神的偏离，而让整块地有这么好的流来雨蜜之地今天变成荒凉令人惊骇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转机不在神，这个转机是在于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圣经这么多的应许所有的应许保罗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生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经历今天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活不出来？所以那天于师母问我说，我们今天跟当初使徒时代的那个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这些使徒们在各地建立教会，我们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差别？我说差远了，天壤之别。今天不是圣灵出问题，今天不是环境出问题，今天是我们这个人出问题，是我把环境给搞糟的，是我甚至能够让大自然都变色的。原来是流来雨蜜，原来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原来是充满了神同在和祝福的地，但是今天却成为荒凉令人惊骇。弟兄姊妹，这个关键都在于人对神的态度。今天我们如果要让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真是有转机，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要去埋怨环境，我们也更不要让仇敌在这里蒙蔽我们，让我们去埋怨神。我们第一件事情该解决的就是，到底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的光景是不是蒙神悦纳？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神巴不得祝福我们，神巴不得荣耀充满我们。我昨天讲过归心似箭的神，对不对那个就算被掳，就算神家荒凉，但是神在外面更没有安息，神希望回来。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 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